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上签署了一项为联邦政府运行提供3个星期资金的法案，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星期五晚上向关闭的联邦政府部门发出恢复运行的通知，员工均可返回工作岗位。通知要求各联邦机构迅速有序地恢复运行，并感谢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困难时期各方的合作与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经过36天的热烈辩论和对话之后，我看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愿意把党派立场搁置一边。他说，我认为他们还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所有各方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福祉而一道努力的机会。特朗普总统签署这项决议之前，美国参众两院星期五早些时候分别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拘留澳大利亚籍作家、网上实时评论员杨恒军，并且呼吁北京将他释放。经常撰写评论文章倡导民主法治的杨恒军与家人1月18号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没有按原定计划转机飞上海，从此失联。中国官方星期四确认，杨恒军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杨恒军曾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于2000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2018年初定居纽约，杨恒军在推特上有超过13万人关注他。他因为在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而出名。在全球电子商务呈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由美欧日牵头的76个世贸组织成员星期五同意展开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中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加入。WTO 现有规则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在线交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WTO 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的总价值为27.7万亿美元，其中近24万亿美元是企业之间的交易。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部长星期六说，马来西亚将取消合同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连接计划，这个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包。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部长阿兹敏对媒体说，这个项目造价太高。他还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投资，但是将根据具体项目逐一审议。全球第二大移动运营商沃达丰表示，公司暂停在核心网络部署华为的设备，直到西方国家解决有关华为活动的担忧为止。沃达丰首席执行官李德星期五在公布第三季业务业绩之后表示，目前对于华为的讨论过于简单化，并称在由3家公司所主导的电讯设备中，华为是一个主要角色。希腊议会批准了与马其顿达成的协议，结束了两个邻国将近30年的纠纷。巴尔干国家马其顿将更名为北马其顿。希腊议会星期五以153票对14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协议。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now, we've listened to the whole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lesson.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四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呀、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四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她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嗯，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像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 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 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上签署了一项 为联邦政府运行提供三星期资金的法案，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星期五晚上向关闭的联邦政府部门发出恢复运行的通知，员工均可返回工作岗位。通知要求各联邦机构迅速有效地恢复运行，并感谢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困难时期各方的合作与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经过36天的热烈辩论和对话之后，我看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愿意把党派立场搁置一边，我认为并把美国人民放在首位，这是所有各方为了美丽的国家的福祉而一道努力的机会。特朗普总统签署之前，美国参众两院星期五早些时候分别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提供联邦政府运行到2月15号的资金，不包括特朗普要求的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费用。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拘留澳大利亚籍作家、网上时事评论员杨恒军，并且呼吁北京将他释放。经常撰写评论文章、倡导民主法治的杨恒军与家人1月18号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没有按原计划转机飞往上海，从此失联。中国官方星期四确认，杨恒军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北京市公安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杨恒军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于2000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2018年初定居纽约。杨恒军在推特上有超过13万人关注他，他因在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而出名。在全球电子商务呈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由美、欧、日牵头的76个世贸组织成员星期五同意展开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中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加入。世贸组织现有规则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就是商品和服务的在线交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的总价值为27.7万亿美元，其中近24万亿美元是企业之间的交易。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部长星期六说，马来西亚将取消合同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连接计划，这个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包。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部长阿兹敏对媒体说，这个项目的造价太高，他还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投资，但是将根据具体的项目逐一审议。阿兹敏对记者说，内阁星期四针对东海岸铁路项目做出了取消的最终决定，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个项目，马来西亚将要每年支付5亿林吉特，相当于1亿2100万美元，但马来西亚无力承受。全球第二大移动运营商沃达丰表示，公司暂停在核心网络部署华为设备，直到西方国家解决有关华为活动的担忧为止。沃达丰首席执行官李德星期五在公布第三季度业绩之后表示，目前对于华为的讨论过于简单化，并称在由3家公司所主导的电讯设备中，华为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希腊议会批准了与马其顿达成的协议，结束了两个邻国之间将近30年的纠纷。巴尔干国家马其顿将更名为北马其顿。希腊议会星期五以153票对14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协议，协议将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为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铺平道路。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三观不同不必强融，目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导致信息量激增，加剧了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任何尖锐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引起剧烈的争论，无论是同学群、老乡群，甚至亲友群，只要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马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最后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那么微信群反映出的社会撕裂对于专制集权统治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中共采取封号等高压手段却无法封杀社交平台的意见？ 5G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当权者来说呢，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的微信群里呢，这个最近流传这样一个著名的帖子，说是蓦然回首才发现当年的伙伴大多已脑残，就是这个帖子呢，实际上感叹朋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岁月，还有渐行渐远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呢，说相忘于江湖才是最好的结局。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跟中国国内的朋友通微信吗？您怎么看中国微信群里的这种三观分裂呢？
我没上微信，主要是怕给别人惹麻烦。
嗯，
你看一些同样是敏感的话题，别人说也许还没事儿，要我这种敏感人物来谈，可能当局会格外注意。
嗯，
这么就可能给群主啊，或者给这个群呢、啊、带来一些麻烦。我太太有微信，我有时候会去看看，所以对这个国内微信群的情况多少还是有些了解。另外呢，我也算是资深网民，对网络的情况啊，包括对社交媒体的情况呢，应该说也是相当熟悉。
嗯，
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微信群的问题，确实存在着这么些问题，所谓观念的分裂、社会撕裂、这个三观分裂这么些问题。这种问题对于微信群来说尤其有讽刺意味，因为微信群本来是朋友群，大家都是这样那样的朋友，结果搞来搞去了，搞了个群呢，到头来反而常常是不欢而散。有些微信群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家都三观一致的情况下才组的群，可是到后来呢，今天因为这件事儿，明天因为那件事儿，就不断的引出分歧，时间越长分歧越多，到后来呢退群的退群，然后有时候就这个整个群都无法存在下去了。那么应该说中国微信群出现这些问题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也有所谓中国特色。那就普遍性来说呢，本来这个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它就有这种效果，它会放大对立和分歧，放大人的这种好斗性、攻击性。你像那脸书原来那个一个高管，就他就对脸书造成了所谓社会撕裂就感到很内疚。另外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推手埃及的古宁，他原来也为这个社交媒体在推动阿拉伯之春起到的巨大作用感到欢欣鼓舞，可是后来又看到这个同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又造成了某种所谓社会撕裂的效果，他又感到非常的不安。问题就在于呢，虚拟空间它不能替代实体空间，因为人们需要语言的交往，可是一定的交往方式它就影响了你交往的质量，也影响你参与者的这种心情、你的心态，影响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道理其实人们早就懂。你现在人们都谈，就是美国，你看200多年前，人家开国之父就制定那么好一部宪法，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费城开了4个月的会才达成的，这个所以对很多要达成共识来说，时间长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要那个会要不是开4个月、2个月、3个月或者1-2天，而且大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那早闹崩了，那美国就内战了。所以同样的情况，他说你什么方式很重要。这个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啊，你谈生意的人，他们就愿意在饭桌上去谈，搞个饭局去谈，那就更友好的气氛。所以到头来就是谈不成也交情在啊。再有呢，就是你看，尤其是打官司，打官司你都大家都知道需要被告、双告、被告、原告双方对簿公堂啊。可是你要想想，有些被告原和原告势同水火，生死冤家，你要指望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理性的辩论，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们才说用律师来代理，律师就隔了一层，他就没有那么多情绪化的因素。另外，律师呢也不是彼此之间面对面辩论，而是他们共同分别的对法官、对陪审团讲话，这样就使得这个就比较保证了这种辩论、这种讨论、这种言说更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性质啊。那么你拿互联网上说，它本来就虚拟空间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过去呢，有些网络的表现方式，比如网的刊物，它像个刊物，啊，或者是博客，这还都好一些啊。到微博乃至都还好一点。那到当微博就由于字数的限制，就使得这个人们很难深入的讨论，很难造成这个网络本来就个短平快这么一个缺陷啊。你现在就这个成了这个微信群这种方式。一般来说是很不适宜进行这个公共事务讨论的。
嗯，
那么在自由社会里头，也有微信群一类的，微信这一类的这么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民主社会里头，自由社会里头，它有大量的更合适的公共平台供大家使用。
嗯，
那么像一些网络、像社交媒体或者像微信这一类的媒体呢，它顶多起一个辅助的一种补充的作用。而你中国的问题呢，就是你真正的更适合进行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平台是没有的，是被当局一手封杀的。而就拿网络来说，它这个也是这个当局在不断的挤压，从最初原来的有网上刊物、有公共论坛、有个人博客，到后来你看挤的就只剩微信群了。
嗯，
而微信很不适合这种讨论。嗯，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造成很多问题。再有呢，在中国确实就像这个蓦然回首这个作者也谈到的，确实连一些基本价值都方面都缺少共识，连普世价值当局的普世价值都加以拒绝。这么一来呢，他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它的撕裂程度本来就要远远的超过那些自由民主的社会。另外呢，他又没有提供一种好的方式来使人们能够比较好的进行这种交流，从而达到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中国微信群这一类的东西，一方面它固然表现出很强烈的，因为它网络它毕竟是个比较自由的、独立的发言空间，它当然对当局的这个专制统治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也是当局一定要控制、要打压。但另一方面呢，由于这种形式本身它的一些局限性，也看到让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负面的这么一个效果，大的情况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微信群里的这个撕裂的观念，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一个撕裂的社会。这个社会呢，就包括意识形态的断裂呀，利益和阶级以及体制的断裂。因此朋友圈的撕裂呢，实际不仅仅是一个社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现在就是每天大概上一次微信，而且我很有这种冲动，就是想永远的就把微信删除。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外媒记者跟我说，他说手机这个微信要单搁一个地儿，和这个其他的你的内容不搭界，否则的话恐怕你很容易被监控。反正我现在呢对于微信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留言板，就是朋友有不太重要的事儿要告诉我，就用这个微信留个言。还有一个用处呢，其实也就是 就是微信上还是经常有一些不错的文章，这个大家互相这个传阅交流，而且你还得赶紧下，你如果下的晚了，这个文章就没了，就被封杀了。所以呢，这个微信还有一些个资讯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跟网友在微信上的交流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被拉入了十个群，而每个群它的上限都能到500。那这个你实际上这种爆炸的信息你是浏览不完的，所以呢我也只能告诉这个拉我入群的朋友说，你这群要是大我就不入，为什么呢？我看不过来。那当然再有就是说这个群里的人可能一开始啊，我们这个若干年前有微信群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些好朋友，大家共同进入一个群，然后呢讨论点问题还有共识。但现在往往不是这个情况，现在我碰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家认为你可能在网上是个这个名人，所以呢他一定要拉你进去。他拉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对别人说，你看某某人在我们的群里，所以呢他可以拉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我就算给人做个广告我也情愿，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活动，这个呢我就坚决退群，因为我发现有些就是卖东西或者是有人要认识你，然后通过你再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卖他的货，这种我就算了，我就这个不来往了。总体上来看，我觉得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三观分裂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党化党文化的教育所造成的。就是你说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教给你的东西和你现实里头遇到的东西完全是冲突的，甚至是相悖的。你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这个而奋斗，但是你在社会上看到的完全就是相反的东西，大家都是为自己啊。那么这个你这共产主义的理想、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被颠覆掉了呀啊。那么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看到的东西不是这样，你这些公仆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为你们自己拉好处啊，然后你打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在这忽悠我们大家，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这三观没法不分裂。因为什么？你所教给大家，你所这个，给大家洗脑的东西和你自己所做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那你怎么能让人不分裂？所以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会是双重人格。我从娃娃抓起就是双重人格，为什么呢？从小就懂得给老师送礼，给同学送礼，然后收买同学，买选票自己选个班长当这一套全都会，讨好老师，然后受表扬或者得到什么荣誉之类的，这一套东西上小学就会，甚至在幼儿园就可能会。所以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它培养的就是人格分裂的人，所以你说这个三观能不分裂吗？当然，这个你说科技引发了什么东西，引发了社会进步，这个我们相信。但是呢，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就是越来越短平快，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碎片化。因为过去我们是这个。先是有了博客，大家互相写点文章看，这个还有逻辑，还能讲道理，把一件事能够讲透。后来我们用了这个微博以后，那么毕竟是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可能讨论 一个共同的主题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这个有规模的互动。但是呢，微博有了这个字数限制以后，有的话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啊。这个你一段话他一段话，最后呢可能形成断章取义啊。后来到了这个微信阶段，其实就更糟糕，
嗯，
因为你人为的被分隔成就是几十个人到500人以下的一个个的群，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从官方来讲，他就是要避免微博那种一个话题有上万次的或者十几万人的这个共同话题，那个给官方造成的压力。这微信呢它是比较分散，这方面呢就是造成的各种旗舰会出现，然后呢各种水平不一的人可能进入了同一个群，然后进行一场笼子的对话。
嗯，
当然还有后来就是说很多老朋友伤感情，所以我这一年多啊，自从光棍事件以后，我有一段我在微信上就不说话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批评了郭文贵先生，所以我的很多老朋友，甚至我很多尊敬的长辈，都反对我。
嗯，
那我现在我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很伤感情。虽然我也很尊敬他们，但是我也看到有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级别的，在微信上因为郭文贵的事儿，对人破口大骂，用非常肮脏的词语来骂街，这种就很难让人觉得他是知识分子嘛。
嗯，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对策就是我讲我的，但是我绝不跟你对骂，因为我一对骂我就中了你的招了，所以呢，我不骂，你想骂你也骂不出口。
嗯，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但是呢，实际上内心心里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人性有这么坏，但是通过微信，我看到了某些人的人性。
好的，
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好，我们刚才几位网友呢，他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目前中国的微信呢，基本上是一言堂的，但是实际上呢，也不尽然。刚刚过去这个圣诞节前夕呢，我所在的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大学群、大学同学群里边呢，一个代理群主啊。他就贴出了中国网信办有关禁止在微信群里祝福圣诞的这样一个通告，就是说如果要有人违反这规定呢，就要得到追查，并且呢还要封网还要封群。后来被证明呢这是谣传。有人随后呢就贴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12月25号圣诞和12月26号毛诞的这样一个矛盾，这很逗，就引发了一场口水大战，险些呢造成这个群裂，最后呢以代理群主辞职下台了结。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个微信群真的就是一言堂，就是中共的这个思想控制说了算，没有其他言论的这个存在吗？当前造成中国三观分裂的一个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胡先生。
我想，第一，当然，在中国的微信群，应该说，自由的、独立的言论还很多。
嗯，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能够，不经过当局的事先审查而公开发表出的言论，主要就是通过网络。而现在呢，那主要就通过微信。嗯，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当局才会对微信这么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这个像微信这种媒体才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这种媒体它有很多副作用，但是我们都还是一般外界还是对它比较好的评价，就是在目前来说，它仍然是正作用要大得多啊。那么在中国造成三观分裂的话题就问题就太多了。我想这个问题，那肯定张立凡先生比我更清楚一些。
嗯，
那以我有限的观察呢，你可以说几乎每所有的这个公共话题都会引起观点的分歧，都会引起口水战。嗯，那么其中有些呢，其实并不涉及到三观。嗯，有一些根本就是三观一致的人， 就是因为话不能讲得充分，不能说得清楚，然后这中间的这种表达形式呢，又难免又会有情绪化，这种表现，所以到头来就伤了感情，也最后也常常是混战一场啊。那你要说这个认真的正儿八经的一些三观分裂的一些话题，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很重要的一条。而这一条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导致分裂的一个话题呢，恰恰就在于包括当局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有正面有反面因为也有很多正面的对他歌颂的，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些拥毛的人那当然就有很大的话语空间，那不用说了。另外当局毕竟对毛泽东也有所批评，这样子呢，所以就是反毛的那一派呢，在毛泽东这个话题上你还是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就不像有些问题，像六四，你有些问题，你根本在中国，哪怕在微信群里头都没有什么话语空间的。所以能够构成这个大的热门的话题的，那它必须这个话题本身有它的敏感度，又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因为特别特别敏感，它根本进不来了啊。所以往往是这种话题，而这种话题呢，你像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样评价文革，包括怎么样对毛时代怎么评价。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包括外交上啊，你中美关系啊，现在又打贸易战啊，那一个美国总统，那也看出有两派，有挺川的，有反川的，另外中日的关系、两岸的关系，还有民族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这个社交媒体上又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一些官方封锁的新闻，而这有些呢，有些假新闻，关于新闻的真假又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当然还有很多社会性的问题了，你像有些也有政治性啊，这个像当年这个崔永元说爆料范冰冰的事儿啊，现在又是关于这个陕西矿案的问题啊等等，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引起，因为这些问题它有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社会问题，但是呢也很容易也很应该。就把它升到一个这个三观的这个高度上来，最重要的是呢，在网上，在这种这个微信群这种方式上，这种表达方式上呢，那个很多参与者呢，也乐于把它这个上到纲上来看，提到比较高的角度。这么一来呢，这种说法本身呢，就使得不同的意见呢，就强化了不同意见的这个对立程度，所以就搞得很火爆。这种情况也是情况之一。当然整个来说，我想关于这个哪些话题是三观分裂的主要话题，我恐怕张立凡先生会比我更清楚得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微信现在对中国人这个三观分裂所起到的一个推动作用？有人呢对中国人目前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忧心忡忡，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三观分裂呢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科技发展引发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张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过去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传播的手段、传播的这个媒体都在官方手里。那么这个你想传播，你就必定要接受审查，你要写作也好，你要想这个上广播、上电视也好，都必定要这个受到审查。所以呢，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就是说它这个催生了自媒体，现在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自媒体以后，这个言论环境、社交都变得非常多元，有很多互相不认识的人在互联网上认识了，然后呢，大家在网络化的生存中有很多的乐趣，除了购物除了交流除了什么看片子。还有各种的这个包括争吵在内，都是有乐趣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任正非喊话刘鹤访美能救回孟晚舟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